好，弟兄姐妹早安。在英文有一句俗语说 No pain, no gain。 啊，我们知道说在人生很多的事情上，你要怎样经历提升，你就是要经历考验，你就是要经历经过的考试啊，经过了一个的熬练，一个的磨练。也俗语啊，我们也常听到人家说台上三分钟啊，台下三年功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原来在下面有很多的功夫是需要去做预备的。那我们也看到在保罗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他领受的一个呼召，神给他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传到外邦人的当中，那是传给一个一般的百姓，当然有它的作用，可是如果能够传给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然那个影响力就更大。那如果能够传到更高层次的，是一个省级的领导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当然那个影响力很显然就更大了。那可是这个是一个提升，要经历这样的提升，恐怕过程当中难免也有考验。所以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25章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是一个考验中的提升。那首先我们在这一章里头，我就把它分成四个小段落来看。第一到第五节可以看到是一个仇恨填胸的一个宗教家。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所出现的这一批所谓的祭司长啊、长老啊、这些的文士啊、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背景的这种宗教领袖，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被仇恨来充满他们的生命里头？那保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但是看到这一群宗教领袖却是被仇恨所充满的，所以两者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就说到腓斯都到了任就是到他接手那个腓力斯的那一个期间快要到了那就是他按照惯例，他会先上到耶路撒冷，之后才去这个凯撒利亚他执掌那个权柄的那个地方。那当时就遇到了这些祭司长跟这一班的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又要来控告他，而且第三节又说到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阴谋，这个阴谋是要埋伏来杀害保罗。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祭司长这些的宗教领袖，你想他们在许多这些犹太人当中，应该他们是比一般人都更热心侍奉神，更敬虔来服侍神的人。那可是你会看到他们的热心，他们的所谓的敬畏神，其实并不表达了他们心中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状况。那看到这些人的生命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保罗上一次被告距离现在就是新的这个总督新的这个省长上任的时候已经隔了两年了。那隔了两年，而且保罗是被所谓的被囚在凯撒利亚的监狱里头的。那如果说保罗是被囚的一个状态，他再也不能够像以往这样子飞来飞去可以到处去所谓的传道，他是有限度的在一个范围里头来产生他的一个服事但是就不是那样的自由。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控告保罗，无非就是让保罗可以被抓、被关、被囚嘛。那似乎好像保罗虽然案件还没有审讯、还没有审完，可是他已经被扣押，那其实不也是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因此满足，所以他们的心中仍然在酝酿，两年后一有机会他们立刻想到要杀他。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的仇恨的心理，这个仇恨让他们深深的思想到保罗怎么样子所谓的冒犯 所他们认为的一个冒犯了他，那他们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酝酿这个杀机，就是没想到事情过了两年，他们竟然还没有放过。你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大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领袖，这些宗教领袖的现象。那今天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同样的都是所谓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圈子当中，那当中我们做小组长的，有做领袖的，那我们同样的也像这一些犹太人的领袖这样子，也许我们也会遇到有人冒犯我们，有人话语重伤了我们，我们先不说到底谁对谁错，但是摩擦碰撞这个是难免的。所以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很显然我们也会像这般宗教领袖一样的，你被得罪了或者你被伤害了，你可以心中耿耿于怀的记住这个人，我总要想办法报复。那这个就是一种仇恨的心理，这个就是一种好像这般祭司长宗教领袖的情形这样子。那你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给魔鬼留的地步，然后心中充满了苦恼，充满了仇恨。你可以想象他们原本应该是最积极热心来侍奉神的，可是原来他们的心中不断的充满着想要杀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的仇恨在他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不要允许仇恨留在我们的心里。哇，这个人伤害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苦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就给魔鬼开了一道门，让他有地步就住在你里面，一直陪你，让你来酝酿你的仇恨而且到了有一天你真的会报复。当你报复的时候，其实你又发现你原本已经是在罪恶当中，当你做了更恶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罪上加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在第六到第九节，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公不义的新省长。OK， 这个新官上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从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第六到第九节那里说到他跟这一班的所谓的宗教领袖有了一些的互动之后，从第九节就说到，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那这个是一个新官，这位新的省长他生命里头的一种的现象就表达出来的，他要讨人的喜欢。那其实这在表明他的人格，他的人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看，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真理，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神的时候，其实不公不义那种罪性的表达好像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他里头的一种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哪怕是他当了省长，从身份上来说，哇，他是一个高官；从地位上来说，哇，他是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那从才干来说，哇，他是作为整个省的一个首脑、一个领袖。所以从很多身份来说，很多现象来说，他理当是一个非常尊贵、高贵非常有见识、有榜样的一个人才对。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原本就是站在一个好像要来审断事情的对错的角度。所以当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审判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对法官来说，其实所最重要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公平、公义。那很显然在这一件事情上马上就显出了他没有公平，他没有公义，他为了要讨这些犹太人的喜欢。那为什么会讨这些犹太人的喜欢呢？相信在他的掌权的当中，从上一任到这一任，或者说在许多没有真理或者缺乏真理的一个的政治的体系当中，很常人就会有一种，我当了官那我就发财了。为什么发财呢？因为我当了官我就有很多的权利我可以许可你做这件事，我可以拦阻你做这件事。那你要我许可还是拦阻？ 当然要你许可嘛，那许可钱来，那就发现当了官很长，他们就站在一个位置，有机会可以赚更多的钱。那很显然，这一班宗教领袖，这一班犹太的领袖，他们在社会上是有崇高地位的人，他们是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人。那如果跟这一班人的关系好，那换一句话说，他就在很多的事情上有利可图啊，就有更多的益处跟好处。所以你会发现到他整个的断事判断做事情，其实都显出了他的不公不义。那这是显出他的一个品格。那我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啊，真的就显出了他地位再高，可是他的品格他的道德是低落的。那今天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他。那当一个人他即使没有学问，他即使不是读很多书，他即使不是一个有钱人，他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可是他是一个人格人品有榜样的人，那这种人我们会敬重他，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是真的活出属神的形象。那很显然就是在这个腓斯都，他就表达了他是怎样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也应当有一个省察，华人有一句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就是很常你会看一个人他穿得怎样，哇，你会对这个人非常客气，你会对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就是来到说哎，请上座请上座，这里是最好的座位。那这个是人在整个或者说中华文化，我们过去其实可能不止中华文化，人性的文化当中都有这种看到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哎，我们好像就会给予他更多的款待善待。但是对一个人看起来破破烂烂，我们可能会轻看他拒绝他。那我想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不蒙喜悦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做官的啊，这种生命的态度是不是一个被肯定欣赏的，从一个真理的角度，那我们就更加明白神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留心效法神所喜悦的。好，那第三段十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正义的这个使徒他要上诉凯撒。那为什么他会上诉到凯撒？因为很显然在第十到第十二节这里就看到了一样事情，就是这个新上任的省长同样的审来审去，审不出保罗到底有什么罪。那保罗既然没有罪，那我又不懂要怎么办他。那既然那些犹太人说要把他要求带回耶路撒冷，好了，那我就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见他是一个没有判断力，或者说因为他的不公不义，所以他就没有按照公义来处理事情。那可是从保罗的角度，他明白因为如果被带回耶路撒冷，那恐怕会死得很惨。那而且从宣教的角度，这也不是保罗的看见，因为保罗的看见他是要往外邦，往更广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地方来传扬福音，而不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件事一不是圣灵的带领跟感动要他回耶路撒冷，第二他也意识到这个背后有一个的阴谋。所以既然是这样子，那他作为一个保罗，他也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他很明白罗马的法律，就是当这个层次的审判官没有办法审讯或者得到一个结论的时候，那一个做法是什么？我就是上诉。因为如果不上诉的话，我也只能够就是继续待在这边，审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没有结论，好，先关押起来啊，择日再审。那又没有结论，又关起来。所以保罗知道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干脆就也顺着里头的感动，那我要上诉到凯撒那里去。那凯撒皇帝是在罗马嘛，啊，这个是整个罗马帝国的至高的权柄。那如果要上诉的话，他知道法律上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有这个权利，那所以他就做了这个要求。当一个人做了这个要求，对这个省长来说他就无可奈何，他只好按照程序要把他呈上去。可是呈上去你要送到罗马去，那你一定要有一个罪状嘛，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啊，可是他不承认，或者可是啊事情啊查不出一个啊真相，所以要把这个罪状带上去。可是想来想去，要写什么罪状？那个罪状就是啊，那些犹太人，他在那些犹太人当中说有一个关于复活的事情，复活的盼望，那这个到底什么罪？所以变成这构不成一个罪状。可是当下也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从那个分封王，因为那时候在罗马帝国，在不同的这些所谓的版图当中，有一个分封的王，就是有不同的王，可是都是在罗马皇帝的管制底下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分封的王亚基帕跟他的妻子就也刚好就来到凯撒利亚跟这一位新上任的省长也是要打一个交道虽然官职上有不同，因为他是做王是更高的可是对这个新的省长他也是要有一个的认识打交道所以就也来到那里。那所以当这么一谈的时候后续就有另外一种的提升了。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要上告于凯撒，那这也是一个神的美意让他的见证你会看到是提升的。在他见凯撒之前其实他先就要面对这个分封的王这个是接下来我们会再看到的。那所以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件很不顺利的事情嘛就是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结果。那这个是所谓好像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也常讲一句话说错有错着虽然是错官司好像没完没了在人看来好像保罗要传福音保罗要往外邦去传福音的这个事情好像受到了拦阻但是保罗却是更上一层楼的让他见证的层次做见证传福音的层次又提升了就是因为当他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他就提升了所以他现在面对的从省长要去到要面对这个分封的王我们看到他的整个层次是提升的所以这里有时候也给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苦难一些考验一些的难题难关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很自然的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有出现这个难关这就拦阻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本来是有一个计划我要这样我要往哪里走可是这里遇到一个困难哇那边又遇到一个拦阻哇这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变化那看起来我们的计划好像被拦阻了可是保罗我们看到似乎他的眼光不是这样看他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产生很多的抱怨说哎呀我的路怎么被拦阻了反而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就看到他可以很积极的看待人生因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做见证的地方在每一个环节都是他经历神的一个的考验跟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其实也真的提醒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今年的计划是要去以色列我们今年的计划要开拓什么事工要发展什么事情要去哪里可是当整个冠状病毒的疫情一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所有计划都被停顿下来可是虽然是停顿下来但是这一年的停顿让我们的生命很多很多的重新整理很多的重新预备很多重新来等候跟认定跟我们的整个好像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上到网络我们可以可以聚会不可以聚会我们都可以不用停止聚会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无论是聚会无论是课程无论是任何的服事的方式你会发现也就是因为这一年预备我们
突破了很多过去我们以为我们不可能这样做的，以为我们做不到的。好，今年我们都成就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感恩。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看起来是拦阻，但是背后原来神有他更大的美意。好，最后一段13到27节，那第四段我们看到福音见证是临到君王的这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没有在这一章立刻就出现啊，保罗对王说话哦，但是是已经铺排了整个的啊，这个亚基帕王啊怎么样的出现呢？怎么样的跟这个省长会面呢？怎么样子谈话？怎么样子交流？以至于最后谈到哦，有保罗这个人啊，提到保罗这个人的时候，竟然最终引起这个王的兴趣，哎，很想说让我来听听哦。可是当这个王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3节，第二天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啊大张威势而来，哇，这种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作威作福嘛，就是好像要敲锣打鼓哦，王来了的那样的一个的感觉，好像要给人家一个下马威啊，就是啊这样子来啊审问啊保罗。可是当下腓斯都啊，这个腓斯都也真的是表明，我查不出。从25节到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啊，并且他自己告于皇帝，所以我定要把他解去啊。可是要解去需要有一个罪状，那我也查不出应该怎样罪状。那今天王你在这里好不好，就由你来啊审问这件事。好，这里我们看到啊有三个小功课啊是给我们思想的。第一就是对象提升了，虽然说看起来事情的变化并不如自己想象，可是因为这样子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提升了啊，过往啊只是一般人，现在是越来越高哦，高到现在要对王来讲。那因此这个是一个在意外当中，可是我们服事的机会扩张或者说提升，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这种被冤枉的情况底下，他毫无怨言。诶，这个能够毫无怨言，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的生命。你看人一般上事情如果顺利啊，我们会感恩，可是事情不顺利，我们会可能开始先安静下来不想说太多，可是事情继续不顺，我们就会开始抱怨，开始埋怨。可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埋怨神哦，他依然带着福音使徒的那种的味道哦来生活，在什么人面前，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他继续啊做着他的见证，好，他继续活出啊他的一个生命。那你想象，如果按照一般人，也许我们不但是抱怨，而且抱怨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怪罪神，神你是真的吗？神，如果你是真的，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让我都祷告啊，我都做好我应当做的啊，可是为什么这条路明明是你呼召我，你带领我，可是这条路你又帮我关掉？诶，我们很常会解读拦阻来到就是神关了这条路，其实不一定，因为这一条路往往就是一个更大的路，因为这一条路你敢敢走上去的时候，原来神就提升你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到说有问题以为说那就是一个拦阻了，有时候我们继续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神会在当中来提升。那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三样事情，是保罗也是随遇而安啊，就是保罗面对福音被单言，但是对他来说好像完全没有影响。那他这种情形其实就是叫做一种叫做活在当下 ，OK， 在辅导学当中有一个观念叫做活在当下，那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是活在过去，哎呀，我过去怎样怎样，哇，我曾经怎样怎样，我以前多么辉煌。那当你一直活在过去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的风光或者过去的伤害，其实它都让你不能够前进，让你不能够面对现实，你就会很痛苦，你就会很没有力量。所以有一种现象是活在当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好，我理解这个情况， 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使徒，我作为一个神托付我传福音，好啊，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做我可以做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任何生活的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活在当下，你就明白这个时刻必然有神的美意，神仍然是同在的神，神把我放在这里，或者让我现在好像或者说好像说被隔离两个礼拜什么都不能做，诶，那也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你独自去面对神啊。所以我相信神一个能够面对现实活在当下的人就能够随意而安。好，那最后总结来说，那提升总在考验之后，经一事长一智。好，人生的真理就是这样子。那基督本身我们看到他是走过受苦的旷野路，那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受苦，先受苦后得荣耀，而且基督他受辱甚至到一个地步受死，可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种相形之下，你就会看见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就正如保罗也说嘛，在他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说到，我们这自战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会想，当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我们知道有永生有永恒的时候，眼前的苦比起将来的荣耀，你就会看到诶，怎么比呢？没得比。这个再苦也不过是有限的时间里头，是几天是几年，可是将来的永生是永永远远。所以当一比的时候，你就发现没得比。那既然我有了那样的一个盼望，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可以忍耐，我可以怎么样子在当中去寻找，在当中来可以继续活在当下，我为什么在这个环境，我可以在这个环境做什么。那你看到这个是一种的正面积极的一个思想。那你想要得到提升吗？不要怕未来的考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考验最终带来提升。好，我就分享到这里。